白宫说，川普总统将在星期四下午会见前来进行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说，调查显示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肯定了美国情报界的调查结果。
美国夏威夷官员在基拉韦厄火山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大块的岩石之后，警告居民和飞机远离大岛部分地区。
5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星期四下午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那么刚才白宫在星期四下午呢发出了这个声明，就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在这个5月1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与中国的贸易代表团的团长，同时也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在白宫里头见了面。那我们知道呢，上次刘鹤来美国谈贸易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见到川普总统，他只有见到前任的这个白宫经济首席顾问科恩。那我们也知道呢，科恩现在已经离职了。那么虽然川普总统这一次见到了刘鹤，但是呢，今天他听起来好像对于这次的这个美洲贸易谈判不是很有信心。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他在这个与这个北约秘书长会面的时候，他特别谈到美洲贸易，我们看他怎么说。
I want to give everybody the benefit of a doubt. I think that I can only say our people are literally dealing with them right now in terms of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meeting.So that's a lot different than what you read, but oftentimes what you read, if it's not fake news, is true.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是的，我们刚才听到是川普总统针对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稍后我们会继续介绍跟川金会相关的话题。不过呢，在今天与北约秘书长这个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被问到这是美中谈判贸易谈判的时候，川普总统他说你觉得会成功吗？我其实是这个保持怀疑的态度的。那么我会怀疑的理由是因为呢，中国已经被宠坏了。那他同时表示欧盟国家也被宠坏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都被宠坏了。那么因为呢，他们总是能够从美国这边100%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情况再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川普总统认为说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这个美国以前的政府给宠坏了，因此呢，这一次的美中的贸易谈判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一个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有针对这个发表了他的看法。不过在这一次在讲这个看桑德斯的说法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方的代表团的成员有哪些人。在这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呢，包括了有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吉哲、中央财经委员办公室的副主任廖明、外交部的副部长郑泽光、工业以及信息化副部长罗文、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还有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业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那么白宫呢，只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发出了声明说美方的这个代表团大概有哪些人。他说呢，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将于2018年5月17号星期四在财政部会谈，财政部长努钦将会主导谈判，而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将与会，其他的高层行政官员也将参与。本次会谈呢是延续2周之前在北京的谈判，并且将关注于中美之间双边的经贸关系。那我们刚看到的白宫的声明当中提到的只有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么之前呢，媒体就一直在揣测说，对主张对中国要进行强硬的态度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呢，这个彼得纳瓦罗到底是不是会参加这次的会议？那么白宫方面的声明，官方声明是没有提到纳瓦罗。那么呢 我们之前也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两个星期之前呢，这个美方代表团在北京谈话的时候，这个白宫那个纳瓦罗跟财政部长努钦也曾经因为意见不合而大声的争吵。那么在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在白宫里面得到的一个消息是说呢，其实是因为纳瓦罗还有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们是属于幕僚，他们是幕僚的官员，而中方派出的是部长级的官员，因此呢，如果中方坚持的话，依照外交的礼仪，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参加这个部长级的会议的，但是可以参加全体官员一起参加的这个大的这个会谈的会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也很明确地指出了，这次的会谈美方的主导人是财政部长努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情况是这个对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这个纳瓦罗，他可能可以参加大的这个会谈，但是部长级的高层官员会谈可能没有办法进去参加。那么对于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呢，还有这个之前川普总统突然讲出来要对中兴通讯的制裁松绑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发言人桑德斯也有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将与中国代表团高层会面，关于中兴，关于美中关系有很多问题，我们就此一直在进行对话，包括国家安全和贸易，中兴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说过，正如总统讲到的，他让商务部长罗斯调查这个问题，根据法律规定采取措施，但是目前这个事件还在研究中。
是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讲的，川普总统已经在下午4点与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见了面了。那但是他也讲出了说，他认为说中国被宠坏了，因此没有办法这个这可能没有办法成功的谈判。所以说到底是谈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林森，
好，谢谢耀毅，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再回到你这里来介绍其他方面的消息，谢谢。
美中两国贸易官员星期四继续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今天有报道披露，中方可能会做出比较大的妥协，但是华盛顿对中国的承诺抱有疑问。那么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301条款听证会今天结束，川普政府仍然面临来自美国各行各业的压力。美国国会议员同时希望给予审查机构更大权力，将审查范围扩大到在华合资的美国企业。那我们今天是有请到了美国之音的财经记者肖洵再次来到演播室，跟我们讨论这个美中之间贸易摩擦的问题。那么刚才听到了，是有报道说中方要做出比较大的妥协，那么是什么妥协？而美方所持的这个怀疑的态度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对，这个报道呢，这方面消息是从这个《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里来的，他们是从这个官员处得悉的，我们这个没有透露来源姓名的这样一个官员处得悉的，官方没有发布这样子的声明，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中方答应呢每年这个购买大概多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的货物，那么去年呢美中贸易之间逆差是3750亿美元，那么多买2000亿的话，这样算下来的话，那个贸易逆差就缩小到1750亿，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要按照去年的这种状况的话，那么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承诺。但是呢，这个美国这边呢，我看他报道里援引的是彼得森经济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这个贸易问题专家叫 Chad Bond， 他说这跟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从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整体这个贸易结构上来说啊，是不可能达到每年你再多买2000亿美元，你即便是从欧盟其他国家买的东西都不买了，全都到美国来买，也就是500亿，所以说这个数字呢可能就水分比较大，
到底会不会达成还是一个商量。
对，所以这个内情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具体细节怎么样，做出什么样子的这样承诺。中国以往的在这些问题上承诺基本上就是，我做了承诺以后，然后呢，慢慢的拖着有些东西就是不会很快的予以这个实施，包括这个在一些这个产业门类，他说要开放市场这些方面的事情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也有存在就是此前做过的承诺，然后这次拿出来就冷饭再热炒一下，再包在这个新的包装里边再继续。那么，美国方面对这个中国在承诺方面的已经 表示出有这样这个不高兴的这个地方，就是有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的是promise 这什么 pledge fatigue， 就是承诺的疲惫啊，承诺疲惫，
就是我们听了太多的承诺，
听太多承诺，但是从来就没有看到你完全的实这个承诺成这个什么
实际的行动，
对，实际的行动。然后呢，所以这方面这个情况，刚才姚毅也谈到，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刚才也会见了这个中方的代表团的这个
刘鹤所带领的这个代表团，
然后也谈到这个另外一点的这个今天报道比较多，就关于这个美方代表团里边有没有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这样一件事情。昨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报道讲到有些比较戏剧性的东西，那么就是说白宫的这个贸易团队里边有两个比较极端的声音，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财长努钦所代表的就相对来说大家认为他比较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的这一方面，
比较温和的一派，
对。另外呢就是纳瓦罗主张要对中国强硬，说在近期里边不要做出让步，要让他在这个长远的看这个事情，要让中国说不要再做这样，这牵扯到这美中之间这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的最根本的一个利益上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这商务部呢，
对，那刚才你正好谈到，就是说有两方面比较极端的声音，一个是温和派，一个是主张自由贸易，另外一方面比较鹰派，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周我们之前也陆续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做的这个301的听证会，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之前是确定了不是会延迟这么多时间，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有很多行业内的行业内的代表想要做这种所要表达他们的意见，
对，
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结果。
大概就是原来说原定只有一天的时间，后来延长了一天半，等于说从星期三到星期五的只要星期四有半天的时间吧。那么就是说一共有大概2000多个这个意见提供出来，那么提供意见人就是想要参加听证作证的，那么安排大概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表上列的那个单子上应该有132个这样一个作证的人，具体有多少去了或者什么样的。
那在产业方面有没有一些
产业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其实有一些也是支持这个川普政府进行这个是在关税这方面的这个动作的，那比如说美国的纺织业行业的这些人呢，这个机构人他们是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廉价进口商品进来了以后对他们这个影响比较大，但是呢要想想这个川普政府这次这个关税最重要最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这个核心的所谓的这个核心利益，中国商务部今天也说了，说的是我们在核心利益上不可能做出让步，那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就是说跟这个相关的就是高科技企业方面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次作证里边有大量的人还是对这个关税抱有这个疑虑，就是害怕呢因此呢他们这个成本提高了以后他们在美国的这个竞争力就下降了，
不光是中国方面的报复行为，更多的是有很多产业在中方有生产的这个工厂的时候他们
比如说他们需要从中国进原料啊，或者是一些小的配件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成本会跑到他们身上来，他们要转嫁给这个消费者的话
那最终受益的方是美国民众或者消费者，
消费者可能会面临这个物价
上涨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这个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投资我们知道财政部一直是想要收紧或者加大这个审查力度对于中国到美国投资，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国会方面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之前也是说过想要把这个审查的范围扩大到以致在华合资的美国企业这方面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 CFIUS 就是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由财政部下属的，然后呢它是一个跨机构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机构，跨部委的这样一个机构，因为牵扯到各个不同的部，这个主要是出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然后对外国进入美国的直接投资，你要在美国并购啊，收购什么样的东西的话，他们要做仔细的这个审查，看看这个会不会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有影响。那么因为这个美中之间贸易争端呢，这个对中国的来的这个投资现在审查这个力度也很大，而且就刚才谈到这个 所谓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2025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有一些中资呢想要进来收购美国的这个芯片产业高科技的这样的
啊，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总统他亲自也出面也否定了一些这个事情。那么就说现有的这个审查机构 CFIUS，他的这个资金也好，人员也好，就是说他的这个能力已经没有办法应付这些东西了。
嗯，
那么这个所谓这个新的这个法案叫 FIRMA， 应该是是国会的努力，他们就是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这法案。这个法案现在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举行了大概有十场左右的这样一个听证会，不过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在两院已经都通过，那么接下来就是由总统来批了。基本上就是今天又有这个议员又提出来说的是要不要把这个他这个审查机制的这权力延伸到这个到外国去进行合资企业的，
好，
那么就是这方面这个情况。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提议而已，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
对，我们也拭目以待。有关美中贸易纠纷的讨论，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进行。也是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旭文的有关事。
谢谢。
好，再回到白宫，针对美朝峰会是否能够如期的举办，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继续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在这个前几天之前，这个朝鲜表示呢有可能他们威胁说要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从一开始的沉默到后来的是不断的强调说我们持续的在筹备峰会，那么呢到现在还有认为还有希望。那么在今天5月17号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被问到是说为什么这个川金会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川普总统则是认为说呢一切都是在金正恩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宁愿暂且往好的方面想。我只能说，我们的人现在正在为会面做准备，所以这和你们看到的消息很不一样。通常你们读到的，如果不是假新闻，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再看吧，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可能会会面，也可能不会。如果不进行会面，就会很有意思。我们还要再看，边境还十分稳固。我认为朝鲜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面，金正恩和中方有过第二次会面，一次意外的会面。
是的，那川普总统已经在说的时候呢，他又再度说到这个金正恩见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然后又再度强调说他个人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他也很尊敬他。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呢，对这个川金会的举办还是抱持着希望，并且持续在筹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已经为会面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在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如果朝鲜希望会面，我们就会去。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进程没有什么变化。
And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t a lot of change beyond that, and certainly not in our process.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除了是因为美韩举办军演，这个超级雷霆军演的时候呢，觉得不满而取消了美国与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高层官员的对话。那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呢，在媒体上表示说，对朝鲜要使用的是利比亚模式。那么我们知道利比亚模式就是呢，之前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前领导人卡扎菲，他因为答应说好，那我这个放弃我的核武器来换取这个。你们减轻跟松绑对这个利比亚的经济制裁，然后让我们可以发展经济。没想到呢，在这个他答应这样做，放弃核武器之后，这个他的政权却被推翻了。那么他还被这个美国支持的反叛分子在大街上当场给格杀了。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认为说出要以利比亚模式来对付朝鲜，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不满。那么不过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则是特别讲了，他说呢，将不会以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的身上，那或许呢，川普总统说了这样的话，能够让朝鲜方面安心一点，让川金会能够继续成功的举办下去。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朝鲜周三表示，如果美国不解除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金正恩可能会退出新加坡的峰会。那么，布金斯学会的专家欧汉龙表示，朝鲜很可能正在试图争取谈判的筹码。详情我们有请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做更多介绍，鲍荣。
那么朝鲜呢，周三是出乎意料的取消了这个韩朝的高层会谈。那么朝鲜方面称呢，美国和韩国近日的联合军演是针对朝鲜的挑衅。金正恩还要求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否则将取消即将到来的美朝首脑峰会。那么此前呢，韩国总统文在寅是表示朝鲜不再以美国的撤军为契合条件。这其实不是朝鲜第一次在外交中展现出反复无常的一面。那么朝鲜在2005年呢承诺放弃核武器和现有计划，那么但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朝鲜就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华盛顿呢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并且同意向朝鲜提供经济的援助，以换取平壤、毗卢和关闭核设施。但是到了12月呢，协议破裂，因为朝鲜拒绝批准一个核查其是否遵守协议的一个制度。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欧汉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时表示，金正恩不希望让外界觉得他正在把自己的这个核武器拱手交出。朝鲜还担心自己的单方面让步呢，可能会让其显得非常软弱，而美国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让步，反而一直在发誓要保持最大的压力。那么因此呢，重新要求美国的安全保证，可能是朝鲜在谈判到来前为自己争取筹码的一种策略。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Well, I think the simplest interpretation is that North Korea is starting to bargain. And, you know, they were making.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朝鲜已经开始讨价还价了。此前他们一直在做让步，说他们要和平，并且理解美韩军演的必要性，并且愿意讨论去核化，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在强调要实现迅速的、完全的去核化，然后再谈其他事宜。现在朝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就是提升国际形象，尤其是金正恩的形象。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讨价还价了，他们又把军演提了出来，用作谈判的筹码。比如，如果朝鲜在军演的事情上让步，那么美国也要在其他方面让步。我认为这是朝鲜的谈判策略。
And now they are in a position where they're essentially starting to bargain.
是的，那么另外也有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是担忧，金正恩此举呢，或许不只是在讨价还价。那么日本的朝日新闻呢，之前是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说法呢，是说，这个之前，他们认为是那么美国呢是已经要求朝鲜呢在6个月内将部分的核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和其他的核材料运往海外。此前在周三呢，朝鲜的副外相发出了声明，指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提出了利用这个利比亚的模式来解决朝鲜的问题。欧汉龙也表示，白宫的这一系列的举动呢，可能的确会让朝鲜担忧首脑会谈的结果。所以另外一个比较糟糕的可能性就是，朝鲜的确在试图绕过美国和这个去核化的议题。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re's a chance, however, that it could be even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at, and that it could be a decision by Kim Jong-un.
另一种可能性会更严重，那就是金正恩觉得川普政府不会给他想要的协议，那么首脑会晤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金正恩可能要说服韩国、中国和俄罗斯恢复和朝鲜的部分经济往来，并且把美国边缘化。朝鲜多年以来的策略就是离间美国和韩国、中国、俄罗斯、日本之间的关系。美国和日本可能站在一边，韩国站在中间，中国和俄罗斯在另一边。朝鲜可能希望利用这种差异来恢复一些必要的经济活动，而无需放弃核武器。这种情况更加激进，但是不能排除这一种可能性。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lso from China and Russia and Japan.
不过呢，在朝鲜发出了威胁，让外界担心川金会可能生变之际，美国表示的会继续安排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首脑会议是否会按计划召开，但是他也说将继续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李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说，调查显示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肯定了美国情报界的调查结果。美国夏威夷官员在基拉韦厄火山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大块的岩石之后，警告居民和飞机远离大岛部分地区。
平壤威胁取消美朝峰会，美中官员加紧贸易关税谈判，中国总理八年来首次访日，美朝峰会与美中贸易争端环境下，中日关系如何走向？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白宫说，川普总统将在星期四下午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本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了一系列公开和闭门的听证会，开启针对中国军事扩张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调查。
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了吉娜·哈斯佩尔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投票确认吉娜·哈斯佩尔担任下一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位女局长。参议院星期四以54票对45票批准了她的提名。川普总统提名哈斯佩尔出任中情局局长引发了争议，主要是由于哈斯佩尔在2001年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监管过对恐怖嫌疑分子的严厉的审讯。
众议院星期四上午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林亚，今天上午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就中国在全球的军事扩张邀请民间的学者专家来出席作证，讨论美国应该要如何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在各个领域具有侵略性的这种行为。那么这场听证会呢，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中国所召开的一系列听证会当中的第一场，也是第一个主题。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直以来是将焦点重心摆在与俄罗斯有关的调查。那么这场听证会同时也就象征着现在国会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对来自这个针对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今天讨论的重点呢其实相当特别，并不是讨论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而是将焦点集中讨论在于中国的战略目标和目光的中国的这个目标和计划。那么在听证会上一开始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努涅斯众议员呢就率先提出了有关台湾方面的问题。那无论是从胡锦涛时期还是现在的习近平时代，
代，中国这个人民解放军的目标都是希望在2020年之前能够拿下这个公台的这种武力战备能力。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这个来自海军的这种退役上校呢，他是特别提到说，他认为2020年到2030年之间呢，对于台湾来说是忧虑的10年。我们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中国永远不会承认台湾的地位，他们想把台湾收回来。他们为什么把台湾视为是首要威胁？
这对他们不是威胁，不是威胁，也不是经济因素，他们就是认为那是他们的，这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操作模式，他们深信那就是他们的。从2020到2030年，我称之为忧虑的10年。中国共产党内每天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要解决台湾问题。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o focused on Taiwan.
中国共产党如此关注台湾，因为台湾是个有效运作、成长的民主发展体。中国共产党就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对比。只要台湾以民主模式生存一天，就妨碍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Every day that Taiwan survives as a democracy, it undermin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是的，在出席作证的还包括了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蒲大年。那么蒲大年在今天听证会上也特别谈到说，这个中国无论如何的发展还有现代化呢，必它在政治体制上呢还是一个专制的这种帝国的形式，并且呢具有一种这个要恢复大清帝国的这种愿望和这种心态。那么同时呢，在今年听证会上也提到了中国的目标呢是要挑战美国，与美国来竞争，那么创建一个由中国为首的和中国创建出来的这种新的国际新秩序。而这样的国际新秩序呢，主要的目标主要的这个特质呢，就是专制统治以及反对民主，这是和美国方面的这种价值观是互相抵触的。那么同时呢，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这个专家学者也说，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于中国来说就至关重要。那么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呢，美中两国目前出现的这种贸易的摩擦，也可能只是这个目前美中两国在这个整体的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分歧的冰山的一角。那么谈到了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呢，也是今天听证会上谈到的这个焦点之一。不过除此之外呢，在日前不久呢，这个参议院方面有32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呢是特别联名致函总统川普，其中也包括了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是特地这个写信给了总统川普，来呼吁总统川普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同时，能够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为优先的考量。言下之意，也就是希望总统川普能够放弃针对这个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来进行协助和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李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博尔说，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川普助力，这肯定了美国情报部门之前的调查结果。在该委员会宣布这一结论几个小时之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了2500多页有关川普代表2016年6月与俄罗斯人会面的抄本。参加会面的有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美国夏威夷的官员在基拉韦厄火山喷出了大量的火山灰和大块的岩石之后，警告居民和飞机远离大岛的部分地区。
这是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第一个红色警报，表示即将或正在出现重大火山爆发，火山灰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空中交通。
除了莱拉尼之外，我们已经将红色警报扩大到普纳南部所有地区。
并告诉其他居民区，火山喷发仍在继续，如果火山活动加剧，他们可能必须撤离该地区，所以他们要准备一旦接到通知立即撤离。
夏威夷州州长大卫伊格宣布成立一个负责大岛普纳区大规模疏散的联合工作组。如果基拉韦厄火山的熔岩覆盖主要道路，造成大岛孤立，普纳地区的居民就要撤离。除了火山灰和石块以外， 官员还警告居民，二氧化硫会影响眼睛和呼吸。有关官员说，居民如果受到火山造成的21个裂缝排放的有毒气体的影响，必须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基拉韦厄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两周前在5月份开始爆发。科学家表示，他们无法预测目前的爆发将持续多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准备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铝关税问题。来看报道。
欧盟已经拟定了一份总额估计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欧盟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永久性的对欧盟国家免除关税的话，欧盟将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默克尔周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后澄清了该集团的立场。
Wir haben deutlich gemacht, dass wir A, eine unbefristete Ausnahme von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第一，希望无限制地豁免这些关税；第二，准备谈论四点，那就是工业产品的对等市场准入和公共合同招标的对等准入，在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第三，特选的监管合作；第四，欧盟和美国在进一步改革世贸组织方面采取共同立场。
川普总统说，钢铝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欧盟认为这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而实施保护主义措施。默克尔说，欧盟成员还讨论了他们对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回应。
Wir haben darüber hinaus über das Iran-Abkommen gesprochen. Alle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当然，鉴于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与美国会谈，并与签署协议的其他国家会谈，希望伊朗继续留在这项协议。其次是与伊朗讨论我们像美国一样感到关切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伊朗一直并将继续发展的弹道导弹计划。
欧盟的回应包括所谓的阻碍性法律，该法令禁止欧洲公司遵循美国的制裁命令和美国法庭有关实施制裁的任何判决。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好的，再来关注美中贸易。两国第二轮贸易谈判正在华盛顿举行，来自美国高科技和化工产业等多个产业的代表星期四，也就是5月17日，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如果谈判破裂，川普政府单方面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措施不会有效。不过来自美国钢铁制造业和纺织业的代表指出，关税是可能促使中国发生改变的有效措施。另外，来自美国贸易州的国会议员也指出，川普政府单方面征税的做法会对美国依赖贸易出口的州带来影响。那我们今天是有请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跟我们讨论这个贸易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美国很多行业都说，一旦这个谈判破裂，那么川普总统单方面的征税不会奏效。那么给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些行业有这样的看法，另外它是怎么不会奏效。
好的。那今天上午呢，我参加了华盛顿的一个贸易团体，叫做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的，他们组织的一场研讨会。那么在这研讨会上面，他们邀请了就是说来自5个行业的这个美国行业的代表啊。那其中呢，包括化工、高科技、时尚产业，还有农业和制造业的。那么这个我们呢，就说对这些产业的代表呢，就是进行了采访。那么首先呢，我们采访了美国化工理事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杜利和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的总裁迪恩加菲尔德。我们先听听他们的说法。
What we are very concerned with i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on.
我们非常担心的是，川普政府的措施，单方面实施关税的措施，不管是根据232条款还是301条款，都会招来报复性回应。中国针对川普政府提高关税，已经列入报复性清单中，40%产品将是化工行业的。
The administration deserves credit for the focus that it's placed on China.
川普政府把关注点放在中国身上，希望重新设定与中国的关系，使其更加互惠。从这方面来说，川普政府应该受到表扬。但是我们的看法是，仅凭关税措施很可能不会有效。如果川普政府的重点是把关税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这样的关注是错误的。我们的看法是，政府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更互惠的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电子贸易，允许从事云计算行业的人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允许更多的电子支付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这是我们的看法。
So that's our view.
对，那个他呢还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单方面的增加关税的话，就是说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将来也会对这个高科技行业造成损害。那第一就是说他可能会提高加税了之后，那么提高了跟高科技行业有关的产品的这个价格。第二呢，就是说中国的回应可能就是中国要封锁，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封锁中国市场，那么这是一种伤害。那么来自那个美国谷物理事会的一个主席呢，谷物就是农业行业的那个理事会主席叫托马斯·斯莱特，他就说你们还在担心这个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战争当中了。他就说这个原来呢，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呢，就是说美国的农产，中国是美国农产品，不管是任何一种农产品的第一、第二，甚至最差也是第三大的这个出口市场。那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川普总统说了要对中国这个的钢铝产品增加这个关税之后呢，中国也有那个报复性的措施之后呢，这个现在说中国的市场对美国农产品基本上是关闭了，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这个美国时尚业的一个也是理事会的主席，他就说还要考虑到这个消费者通常是被大家在这一轮贸易战当中好像是忘记的一个角色。他说加税了之后，那么消费者的损害是非常的立竿见影的。
所以我们看到你介绍了很多产业，就是已经表示他们反对川普总统单方面的征税行为。那么在刚刚开始宣布有这些相关的关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产业其实是支持的。那么到现在这个我们不管是贸易纠纷也好，贸易摩擦、贸易战也好，到现在这个程度，那么还有哪些产业是表示他们是对川普总统的征税行为是支持的，还有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制造业，那么它呢就是主要代表这个钢铝钢铁行业的。他这个其中的这个制造业联盟主席呢叫斯科特·保罗，他今天也参加了研讨会，然后他呢就是说支持的，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And so do we capitulate? Do we push back in some ways?
我们是投降还是回击？我认为关税必须是我们武器的一部分。关于知识产权，301条款也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征收关税的目的不是招来报复性关税或是让贸易战升级，而是希望促成某种改变。1980年代我们用了关税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日本对美国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本田和丰田既在美国也在日本生产的原因。
那个美国纺织业的这个主席呢，今天在国会上也做了一个听证，他也表示支持那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征税的措施。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跟中国非常大程度上的依赖于贸易的这些州，他们提出了一些他们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我们看到也是有这个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拉森先生，那他是来自华盛顿州，华盛顿州是跟中国贸易非常紧密的一个州。那么他对贸易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那华盛顿州它40%的就业机会来自于中国的贸易，我们来听听。
As well, it's my assessment that U.S. has been developing now a much more.
我本人的看法是，美国的贸易政策越来越倾向保护主义了。我以前也说过，我今天再说一遍，这是80年代的做法。我是说19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特别是那些依赖贸易的州。
对，他就是说根据他自己根据美国一个智库叫彼得森研究所的一份材料，他所在的这个县，他成长和生长出生和成长的县叫华盛顿的斯诺霍米什县，他说将会受到重创，一旦这个贸易战打开，那么其中5%的这个就业人口呢就会失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
谢谢。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平壤本星期突然取消了原定5月16号的韩朝高层军事会谈，并且威胁可能会考虑取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定于6月12号举行的历史性的峰会。与此同时，美中贸易官员正在华盛顿举行贸易和关税谈判。一周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这是中国总理8年来第一次访问东京。美朝峰会与美中贸易争端的环境下，中日关系如何走向？有关这些问题，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主任陈纪由纪女士 Miss Yuki Tazumi 来分析。陈纪由纪女士在节目中讲英语，今天的采访用英语进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Welcome Yuki, welcome again to the program.
欢迎陈纪由纪女士，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项目。
First of all, let's talk about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朝鲜的问题。平壤威胁说要退出川金会，它原定是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这一次高层峰会。朝鲜的副外相金圭冠，他呢？通过朝鲜的国营媒体发布了一份声明，他批评国安顾问博尔顿所发出的这种放肆言论。那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您觉得美朝峰会这一取消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现在所看到的呢，对于特朗普，对于川普了解了朝鲜他的谈判方式，朝鲜与美国与世界的谈判方式。其实朝鲜一次又一次地展示这样的行为，他们会发表这样的声明，会威胁说要退出峰会，以此呢作为谈判的筹码。其实很有意思，川普还没有回应这一点，发表推文回应这一点威胁。所以说，在美国政府间还在仔细的商议如何来应对朝鲜副外相发表的这一声明。至于这个峰会是不是最后会被取消呢？我觉得现在还无法做出判断。这是朝鲜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在峰会召开之前讨价还价。所以坦白说，我们还是要看，还是说这个川金会会如期举行，还是延迟或者直接就取消。但是这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它的会期可能会延迟。
What are your comments on the trilateral summit? 那么
您对中日韩三方峰会有什么看法？这次峰会呢是上周举行的，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三方峰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迹象。中日韩三国已经同意要召开这一场定期召开峰会。当然有一个呢是每个国家轮流主办三方峰会，同时在峰会的或者说其他的多边会议的这个边会上，这个中日韩三国的领袖也会这个讨论。那么我前者说的这个中日韩三方峰会比较重要，现在这三个国家的领袖愿意努力来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主要是贸易问题、商务问题，还有经济活动问题，同时更有这个文化人文方面的交流，能够增强三国之间的这种基层的交流和互访，这都是很好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总理，他与安倍晋三会谈。这次会谈呢，也是过去八年来首次中国的高层领导啊与日本的首相举行的会谈。你觉得在当今这个区域外交事务的背景下，这一次会面的重要性是多大呢？从日方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场会谈，但是对中国也是如此。对日本而言，这次会面非常重要，中日双方开始在高层开始重启这一场对话。那么李克强总理最近也访问了日本，但从中国来看也是如此。中国和日本经常就这个贸易问题啊，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方面呢，经常遇到同样的处境。可能美国都会向他们施加一些惩罚性的措施，所以这两个国家也要讨论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增强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活动，那么可以抵消一些他们与最近的美国采取的行动带来的一些损害。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他觉得中日关系啊现在渐渐回暖，但是这一回暖的迹象呢，是川普政府在亚洲施展外交手腕的结果。您有什么看法？当然，川普政府呢，他有非常独特的这种手段，在亚洲区域的外交啊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做法，也导致了最近中日关系有所回暖。从一方面而言，在政治军事方面，中日希望能够加强关系，但是在贸易方面呢，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也是独立开的。所以中国跟日本在贸易方面其实有共同的利益，他也愿意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您认为华盛顿乐于见到中日关系走得越来越近吗？你觉得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吗？当我们讲到今天的华盛顿，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区分啊，川普的看法和他其他的一些政策支持官员的看法。就川普而言，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不可预测的。他可能很喜欢看到这一现状，但也可能不喜欢。但是一些专业的政策人士，他们是真支持这些内阁部委和总统的，他们是喜见中日关系回暖。那您如何预计在接下来几年中日关系的走向呢？在接下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积极的措施，积极的倡议。在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他和安倍首相也谈到了今年年底要安排一次安倍访问中国甚至呢作为回应还可以安排习主席访问日本。现在这两个国家想要能够让关系进一步正常化，他们要保持这种积极的势头，只要他们继续讨论一些共同的经济、文化交流、人文活动，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共同努力来处理一些前瞻性的共同的事务。所以接下来几年中日关系会是比较积极的一般而言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走向，而且双方都有这样的意愿来继续改善这一双边关系。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陈季尤季女士，感谢你通过 Skype 连线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好，非常感谢。
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参加我们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二任期就职演讲只有135个字，这并不是因为这位美国开国之父无话可说。牙齿历史学家说，但是因为华盛顿装的新的假牙造成了说话不便的缘故。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来到巴尔的摩的牙医博物馆，去寻找更多有关牙齿的历史。
是在巴尔的摩的全国牙医博物馆收藏了40000多件和牙齿相关的展品，居世界牙齿收藏之首。展品中有些看起来更像是刑具，也有早期用动物牙齿做成的假牙，各种用途的牙齿可谓应有尽有。
我们这里的一些老式牙刷实际上是用动物骨头做的，这些牙刷用腿骨雕刻加野猪鬃毛制成。
除了牙刷，博物馆还展出一些真正独具一格的展品，例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牙医使用的工具是黄金和珍珠制成的。从女王微笑的照片上判断，牙医的手艺高超。但有时候洁白的牙齿并不是牙医们想要的。在中世纪，日本的贵族喜欢用特殊的抛光剂将牙齿染黑，而一些非洲部落则认为卸掉门牙是一种高端时尚。澳大利亚原住民把自己的牙齿磨尖，玛雅人则会把牙齿钻洞，以便镶嵌宝石。很多美国人会告诉你，乔治·华盛顿总统一生都受牙齿病症的困扰，到他成为美国总统时候，他不得不使用木质假牙。不过这只是传说，事实上他使用过的假牙没有任何是木质的。华盛顿成为总统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牙齿，使用的是用真人和小马的牙齿做成的假牙，但这种假牙让他难以进职和说话，所以他的就职演讲只有135字，结果引起尖刻评论。给华盛顿治牙的是来自纽约的军人约翰·格林伍德，他也涉足牙医。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们对早期牙医诊所的一种感觉，但多数情况下，当时的牙医就是走街串巷的叫卖，可能是从一个小镇旅行到另一个小镇，在镇中心行医拔牙，多数情况下是走在公共场合给人们看牙。
在19世纪末期发现麻醉药之前，牙科一直都是一种疼痛的科学。在有麻药之前，用钳子拔牙可能比用螺旋拔牙器或踏板驱动的牙钻更可取，因为这些牙钻可能使患者严重痛苦好几个小时。今天这些都是历史的遗迹了，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至今仍有人一说看牙医就感到恐惧。美国之音巴尔的摩报道。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银星。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在美中贸易和朝核问题上接连受挫，朝鲜官员突然威胁要取消川普金正恩峰会，理由是美国要求朝鲜契合的条件过于苛刻，狠狠打脸期待突破的白宫。也是这个星期，川普出尔反尔，宣布将协助中国让早先被惩罚的中兴公司尽快恢复业务。此举引起美国舆论大哗，多名国会议员指责川普把中国利益置于美国国家安全之上。那么川普对待朝鲜和中国态度忽软忽硬，到底是高明的谈判策略，还是缺乏长远一致的战略眼光？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川普有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看透独裁政府的本质，应对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对手？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明天见。